主，我们感恩，我们进入今天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讲。我们今天要讲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与我们同在，也帮助我们，解开这几节圣经当中的奥秘。也让我们真正的享受你从天上来所赐下来的福气。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讲的听的人都同得造就，盼望我们在得到了这个里面的启示跟亮光之后，我们弟兄姐妹更加的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主，你也帮助我们确实的领受你的祝福，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OK， 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大部分都是讲到要脱去旧人啊，要定死老我，讲到了很多的方面啊，淫乱啦、污秽啦、邪情啦、恶欲啦、贪婪啦，通通都要把它定死啊。然后呢又讲到了一些再脱掉一些什么恼恨啦、愤怒啦、恶毒啦、口中污秽的话语啦、还有毁谤啦这一些，然后又不要说谎啊等等之类的。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一个比较新的啊，因为脱去旧人之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穿上新人啊。因为这个是上帝一个很奇妙的定规啊，因为我们人从伊甸园犯了罪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犯罪了，就把神的这个原本创造的这个美好的品德这些的性情呢，渐渐的就忘记了，渐渐的就不见了，或者是讲说渐渐的衰退了。那我们人可以从我们的哲学或者是我们的主要的这种文化传统里面呢，我们还可以找回到一些很好的这些美德。但是呢我们还是在基督面前是罪人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跟神讲说我不需要耶稣基督啊，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宝血的遮盖赦免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讲到，当你除去了这一些身体上面的这些恶性的时候啊，我们要一些新的东西啊。我们弃绝了这一些，那我们好的在哪里？所以我们不能说光把不好的去掉，剩下来就是好了。不是，我们去掉不好的呢，就要放入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我们呢放在呢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好的啊。那这个预备好的呢实在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哈。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第十二节开始讲了。所以啊，他今天讲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那请记得哈，我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这个是在天上的灵界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哈。啊，请记得哈，我们呢虽然在地上，我们还是他的选民，他在天上看我们是圣洁的，虽然我们现在在自然界还不是圣洁的。那么就要纯啊，这个纯的原文是穿啊，穿上哈。你要穿上怜悯，这个怜悯呢其实原文是怜悯的心肠啊，是同情，是慈悲啊。那恩慈呢是讲到比较是行为方面的啊，善行、慷慨、仁慈、良善啊。那个怜悯呢是一个心态，恩慈呢是有行动的啊。然后呢谦虚啊，那你的态度是谦逊的啊，不自以为大啊，就是你可能是位高权重，但是呢你的表现呢却是很低调，却是什么，却是很谦卑的啊。那温柔呢，温柔就是柔和、温顺、有礼 甚至呢，你可以讲说温柔当然最好的这个旧约的人物代表，就是那个亚伯拉罕哈、亚伯拉罕他把土地的这个选择权交给了他的侄儿罗德啊、还有一个忍耐，忍耐就是什么？耐心、很忍、很久忍耐哈、坚定跟接受挑衅。那吕振中版本他是翻译成，所以你们被上帝拣选的人啊，圣别而蒙爱的，你们要穿上怜悯的心肠和慈惠、谦卑、柔和、恒忍。 OK，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神的选民蒙爱的、圣洁的，诶，那你就有这个五种特性啊。那这个五种特性呢，你是需要穿上去的，就好像穿衣服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马上呢就对比以前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要弃绝啦、要脱掉啦，诶，现在要穿上。那穿上的这些东西当然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爱的神的选民。那这个爱的神的选民，所以我们在自然界呢，诶，就要应用信心了。为了表明我们是这个选民的身份，又是蒙他爱的人，那我们就要穿上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好的这一些好的性情啊。你要穿上怜悯的心肠，你要穿上恩慈、谦卑、温柔、忍耐。那当然我们穿上了以后呢，很快的我们就会接受挑战了。你可以天天穿、常常穿，但是呢我们往往遇见事情的时候，就往往可以稍微测试一下哈，诶，我们在这五方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性情吗？面对一些好相处的人哈，哎，你这些可能都还蛮容易的啊，但是如果碰到怀有恶意的人，或者是他是在苦难中的人，那我们还是可以谦卑吗？温柔吗？忍耐吗？还是有怜悯的心呢？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伟大的耶稣基督，他让我们经历很多哈，要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真正的爱神吗？你真正的拥有这样子的五种新人的特质吗？那你就会在各式各样的这种试炼当中呢得胜。好，那么我事实上在这几天呢花了很多的时间啊，我在细细的查考跟思想什么叫做穿上新人啊。因为我几次前几次的讲解都是脱去旧人，那到最后终于保罗谈到了穿上新人。那如果我们细细的去读以弗所书4:23-24的话，你会发现到他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啊。那个心智改换一新啊，其实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要 renew your spirit of mind， 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要将你的灵人更新啊，你的灵人需要被更新。那当我们讲灵人被更新的时候，当然我们会马上想到以弗所书3:16，对不对？要借着他的灵 ，OK， 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就是我们里面的灵人刚强起来啊。哎，你需要被更新啊，更新啊。提多书3:5哈、我们重生着喜跟圣灵的更新啊。那个更新是需要被圣灵浇灌的。 好，那么第24节，以弗所书4章24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如果你去看吕正中版本，那它是翻译成那依上帝圣职形象而被创造的新人，创造于真实之中正义和虔圣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这个新人啊，好像就是在伊甸园上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把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放到我们的里面来了。那好，所以这个新人意思就是说是圣灵的浇灌，是圣灵的把上帝这一些的美好的性情就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了，在本章的12节 OK， 怜悯的心啊，那就是怜悯的灵啊，恩慈的灵，谦虚的灵，温柔的灵，忍耐的灵啊，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这个新人的特质是在天上做成的，在天上我们是拥有所有这些讲的好的性情都有了，感谢赞美主啊。那么我们在自然界有没有呢？我们在自然界其实已经有一点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最近呢，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你从已经跟上位的听了这些道之后啊，他觉得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我们这个在自然界都一点都没有吗？那我的回答是不是的，我们是有圣灵为职的 OK， 所以呢我们预尝了一些，圣灵已经给了我们一些的头期款 OK， 那个凭据啊，那个为职的意思就是所谓的头期款，好像你缴房贷你有一个头期款当 payment。那么这个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一个头期款，表示后面还继续来啊。那么后面他继续会给我们，圣灵会浇灌给我们的，主要的是我们要去求啊，我们要去主动要啊，上帝啊，你已经付了头期款了，这些美好的怜悯啊，恩慈啊，谦虚啊，温柔啊，忍耐啊，主啊我缺乏啊，但是感谢主你已经给我圣灵了，这是头期款，后面的继续的浇灌在我的身上。那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要付代价的，我们要用信心 OK， 看见在天上已经成就了，求主继续的把它实现在我们的自然界的心这个人身上。那所谓这个新人才真正的落实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些的特质其实就是上帝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属灵的福气。这个属灵的福气就是要你跟我凭着信心跟上帝要 OK。所以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的意思了，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在讲这个概念，不是上帝没有给我们，他已经在天上灵界给我们了，所以呢我们有信心的人就是要在自然界里面呢拼命的祷告，然后呢用启示性的动作，新人要穿上要穿上要穿上要穿上 OK。 所以呢在我们谈到这个新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看到另外一段的圣经啊。这一段的圣经呢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一节哈，是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念给大家听哦，因为这段圣经很多人都看不懂啊。 他说我们原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第三节，倘若穿上了，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第四节，我们在这个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那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那弟兄姐妹，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前面呢是第四章的十八节，他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他说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我们是乃是顾念那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呢不会存到永远，看不见的才会存到永远。所以在这个地方简单的讲啊，你要穿上那天上的房屋啊，穿上去了你就不至于赤身了，你就不至于赤身肉体啊。天上的房屋从灵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你身上的服装，因为身上的服装通常就代表你的身份你的地位。所以我们看见了保罗他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啊，他在告诉我们我们要穿衣服免得赤身了。这个衣服其实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美善的灵啊，都是藏在基督里面的宝藏，就是哥罗西书二章三节啊，所积蓄的一切智能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啊。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宝藏，嘿，我们要去挖，把这个美善的灵穿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是常常思念天上事情的，那一定又迫不及待的把这个天上美好的衣服要穿在我们的身上啊，要遮盖这个必死的肉身啊。因为他这第四节讲说我要穿上让这个什么这个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哇，这个讲起来好像很玄哦，意思其实就是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必死的身体上的时候，你跟我要赶快穿上这个天上来的房屋啊，我们这地上的帐篷就是我们的肉体啊，有一天要死掉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赶快把这个必死的被这个生命的灵穿上，我要穿上这个生命的灵。所以这就是要代替那一些你跟我上个礼拜啊拼命的要定死老我，拼命的要弃绝那些东西啊，现在要穿上新的来遮盖你这个必死的肉体。所以弟兄姐妹，我在想这个新人实在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当然新人呢，你所行的公义道路你才真正的不至于赤身的。换句话说，我刚刚讲说哎，我拼命穿啊拼命穿啊拼命穿啊，可是你要行出来呀。为什么？因为这件衣服啊一定是公义的衣服。为什么呢？如果你去看了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的时候，他说看了、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持续看守衣服的，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什么意思呢？你要持续的看守衣服。当然这一节经文是讲在上帝他在到那个大怒的杯的时候，大怒的碗，那边在第六碗的时候他插了这一句。所以我们那时候的圣徒还在神大怒的碗之下， 他说你要看守你的衣服啊，意思就是说你要注意你的行为啊。因为这个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他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看清楚了，你穿上新人，你还要去行出来啊，你要走在义的道路上面，也就是走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上面，要看守你的衣服啊，免得赤身啊。换句话说，我们呢是真正的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新的人，新的这些美善的灵，各式各样的，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表现出来。约翰一书三章七节他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了，持续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呢不要被骗了，不要被那个什么神学骗了哈，你真正要做出来了，那个才算数。那因为这个已经跟上位的观念哦，很多人都不懂。他说他已经有了，但是只答对了一半，有是因为有圣灵为凭据的那一点点，但是绝大部分后面的东西都还没有哈。但是他就凭这个一点点，他就认为他拥有100%，所以那个就是一个，我对我来讲哈，我觉得那是一个计算错误的，不是真实的哈。好，那么接下来我就把所有在圣经当中呢关于新人的穿戴列了一个十几项哈。那我要再说一次，新人的穿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我再讲一次这个已经上位的观念哈。因为上帝已经在天上完成了，不是说我们在自然界拥有了，而是仅仅有圣灵为凭据而已啊。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加添穿上上帝所赐的啊，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正确的态度哈。所以我拉拉杂杂的列了19项哈，我想呢一个一个跟大家来分享，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比较清楚明白，我把它铺上我们的这个地方好了，免得你们说哇听不懂啊，感谢主，其实大家都听得懂的。OK， 好的，好。那第一个就讲到我们在耶稣在马太22章11节啊，他说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好，第二姐妹，这个是马太福音耶稣讲的这个国王为他的儿子娶亲的这个宴席里面一个很不搭调的一个场合里面，那我们看见呢，有人要参加这个婚礼啊，就好像上帝羔羊的婚宴里面呢，哎，没有人穿礼服哎，所以呢，他在这个不合宜的场合当中呢，还是我行我素，意思就是说他没有穿上新人的衣服，所以在耶稣基督这个羔羊的婚宴席上面呢，他就把他赶出去了。所以啊，我们要知道哈，我们新人必须要行义啊，你必须要行得出来啊，否则的话，你在许多的事情上啊，不就是落空了吗？那实在是很可惜哈，那太可惜了哈，因为就差这么一点点的地方，哎呦，我们真的是需要坚持到底，这是第一个，你要穿上礼服。所以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象自己在羔羊的婚宴上面呢，穿上很漂亮的礼服啊。其实你我是宾客，你我也是主角，其实我们一定是穿白纱的 OK， 一定是穿细麻衣白色的。 所以感谢主。第二个，新人必须穿上圣灵的能力兵器行事，你才有能力征战。所以是圣灵的能力行事，路加福音24:49，所以你们要穿上从上头来的能力。第三，新人要穿上光明的兵器征战，罗马书13:12，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将脱去暧昧的行为，穿上光明的兵器。我们在打仗，我们的征战的兵器是光明的兵器。什么是光明的兵器？是所有上帝的公义，所有上帝的美善，那个是你我的兵器。而且不能够有暧昧的行为啊，所以我们才能够征战得胜。我们有许多的人属灵的征战打不赢，很可能的原因就是你没有脱去暧昧的行为，也没有穿上光明的兵器。所以在我们新人属灵的新人，你要穿上光明的兵器，脱掉暧昧的行为。好，第四个，新人穿上耶稣基督，罗马书13:14，总要披戴。披戴原文是穿上的意思，穿上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所以穿上基督就不会去安排肉体私欲，你要穿上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想象当中你穿上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你在意象当中你会看到什么，但是保罗吩咐我们说你要穿上主耶稣基督。这当然你可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喻性的方式，但是它的意义就是说耶稣基督要在你的身上。所以看第五个，新人穿上新人最终的结果啊，这个是哥林多前书15里面一个也是不太容易懂的哈。他说呢，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个原文其实就是穿上哈。这个必朽坏的肉体，你会穿上不朽坏的。不朽坏的什么东西呢？不朽坏的就是这些新人的特质啊。那这必死的既变成我穿上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得胜者。其实我一直在讲得救跟得胜是同一回事啊。你在这边看到啊，这个必朽坏的要穿上不朽坏的，所以你我的生命胜过死亡，其实你跟我都是得胜者。得胜的人胜过死亡。怎么样成为得胜者？你就要穿上这个新人啊。好，第六，新人重生之后就是穿上基督了啊。加拉太3:27，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穿上基督。那我要再说，这个受洗的不是水礼，是重生洗。OK， 这个重生洗是圣灵把我们这个人的灵洗入到基督的身体。你的灵是洗入到基督身体，因为你的灵是活到永远的，但是你现在的生命，你现在这个人也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OK， 所以呢，他是说你们都是披戴了，你穿上了基督了。当然这些事情是在天上灵界做成了，因为是圣灵超自然的把你跟我洗入基督的身体，这些都是在天上灵界做成的，不是在自然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既然灵被洗入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穿戴基督了，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好，第七，新人穿上真实的仁义公义，真实的公义和圣洁哈。4:24，穿上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哈。然后呢，第八，新人穿上全副军装抵挡仇敌的诡计哈。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抵挡魔鬼的诡计。那你要穿上他的全副军装啊，你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啊。所以我们属灵征战当中能够抵挡魔鬼吗？你抵挡不了的，就是你没有穿上属灵的全部军装啊。全部军装就是要穿的，穿上去哈。好的，那六章十四节下一个哈，新人要穿上神的公义哈，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用。其实原文是穿上的意思，你要穿上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所以你要穿上神的公义。OK， 所以新人都是要穿上，所以你看到我就是把所有这些圣经上可以找得到穿上这个动作，其实都是新人的动作，因为我们脱去旧人就是要穿上新人。好，第十个，新人要持续的穿上，直到像耶稣基督，这就是三章十节嘛。好，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或者吕正中的版本就是穿上了新造的人是按创造他者的像渐渐被更新，以至于有真认识的。所以我们持续的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按照耶稣的形象更新的。所以当你穿上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可以说主耶稣，我穿上你就是越要像你的意思，好不好？那你就越穿它，就越真正的有认识它。所以这就是哥罗西三章第十节的奥秘，穿的越多就越像耶稣基督，而且你是照着他的形象渐渐变更新的。好，十一节啊，新人穿上怜悯的心肠，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节所讲的哈。所以呢，你要穿上去啊，怜悯的心肠、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啊，这些都是灵。OK， 好，新人穿上了包容跟饶恕哈。十三节，我们待会会讲哈，穿上饶恕，穿上爱心，又穿上基督的平安和感谢的心。好，我们看第十五。新人要穿上爱、信心和救恩的盼望。那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穿上。所以呢，信、爱跟救恩要穿上。那这些也是一个新人的操练哈，要穿上爱心、信心还有救恩的盼望。好，十六，新人穿上救恩的衣服，喜乐跟公义。OK， 那我因以赛亚六十一章第十节哈，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为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像新妇佩戴装饰。所以我在讲说喜乐嘛，你当新郎的时候你喜乐吗？想想看你刚刚结婚的时候是不是很喜乐啊？ OK， 好，第十七节不是第十七项，新人穿上圣洁的装饰。我开始找到旧约了哈。诗篇二十九篇第二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那我们要穿上圣洁的装饰。好，那新人披上喜乐，诗篇三十，你已将我的哀哭变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我很喜欢这一节圣诗。Okay， 好，新人披上公义，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所以我们祭司披上公义的时候，众民就欢呼了，感谢赞美主啊！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些的启示哈。你真正做祭司的，我们现在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祭司啊。这个圣名就会欢呼，巴不得我们每一天，也有一天 每一个祭司都是披上公义，所有的圣民都欢呼，哇，那真的是太棒了。好的，那我有两个操练哦。那第一个操练呢，就是操练第十二节哈，你要用穿衣服啊，启示性的动作，把新人的性情穿上去啊，然后在我们的自然界就要一直的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然后奉耶稣的名穿上啊，怜悯的心肠，恩慈，温柔，忍耐。OK， 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好，那操练第二个呢，就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十几项、十九项新人的这个特质哈，特别早一天亲近敬拜上帝的时候，一项一项的穿上，写下你的过程，要看到的意象跟感受。好的，那我们要看下面了哈。十三节哈，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啊，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子的饶恕。”所以他说：“假如哦，这个其实第十三节是个很挑战的功课哈。哎，我们在教会里面难免会有许许多多的摩擦嘛。”而最常见的就是会彼此的抱怨啊，还有责备啊。但保罗在这边的要求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常常得罪主耶稣基督呢？我们是不是也是希望主耶稣基督常常的来饶恕我们呢？那我们这样子的盼望被耶稣基督的饶恕，那么保罗的劝勉就是说，你以同样的态度，你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你的弟兄姐妹，饶恕他吧。所以这个饶恕，这个就有这么一个最基本的一种看见哈，不是我要不要饶恕他的问题，而是我看耶稣如何饶恕我，我也饶恕他。那在一个饶恕的过程当中呢，你要给他包容，因为包容的意思就是承受、坚忍、忍受、承担的意思啊。那饶恕是赦罪、取消债务、白白给予的意思，所以我们的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那耶稣怎么饶恕我们？耶稣怎么包容我们？耶稣怎么忍耐我们？那保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也忍耐你的弟兄姐妹吧。所以这个饶恕跟包容啊，是一个 cycle， 一个过程，而且常常呢要重复好几次、好几十次。就对于某一些的人跟你之间的冲突啊，跟你之间的不愉快，或是跟你之间的某种疙瘩，那你要饶恕包容，饶恕包容，饶恕包容，饶恕包容，你要给他时间改进嘛。那你要一个忍耐，一个盼望对方终于被上帝改变。或者我们讲回来啊，其实我发觉到我们通常都是希望上帝改变对方哦，其实绝大部分的时刻其实是上帝要你改变，而不是要对方改变。我再说一次，我处理过很多的冲突，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老是对认为对方错，对方需要改，对方需要做这个1234567哈，从来很少想到我自己应该要改正什么东西啊。但是其实这是我们人的一个劣根性啊，我们常常会论断别人，看见别人眼中的沙子，没有看到自己的良母。 所以我们的角度都是有问题的，我们的角度都是很偏的。但是耶稣说，你要从耶稣基督的角度看，主怎么饶恕我，我就愿意去饶恕他。主怎么样子的包容我、忍耐我，那我们也去包容人家，也忍耐人家。哎，真的盼望有一天我们真的彼此饶恕、彼此包容。我们会不会很轻易的、很容易的饶恕人家呢？还是你跟我都会继续的有怨恨苦毒呢？那我在这边要特别讲，饶恕跟包容也是我们新人需要常常穿上的啊，穿上饶恕啊，穿上包容。你是这些的性情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性情。你想想看，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去饶恕他的门徒？他是不是要去包容他的门徒？常常的那些门徒啊，常常会惹他生气，他很少生气的。耶稣唯一的生气就是小孩子来见他的时候，他就很生气，让小孩子到我这边来，不要禁止他们。但是圣经上唯一记载耶稣很生气。当然耶稣还有生气那个圣殿里面在做买卖的，他很生气。可是你要看到耶稣基督他何等的忍耐，何等的包容，何等的饶恕。那这个是保罗他说他要我们学习的，我们必须要学习。所以在第十三节的时候呢，这个光这一个功课啊，就要学很久啊。我们对喜欢的人可能很快，我们对一些不喜欢的或是已经有过节的，那你就比较麻烦，比较不太容易。但是这个呢，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了。那我们细细的分别，主怎样饶恕你，那是耶稣基督在天上灵界饶恕了你跟我。所以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也需要用信心把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饶恕转化成我们对别人的饶恕。因此这个饶恕也是我们新人要穿上的，常常穿上饶恕、饶恕、饶恕、饶恕、包容、包容、包容、包容。 OK， 这就是第十三节。那我们再看第十四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说在这一切之外，或是讲说在这个一切之上，那表示说他前面所讲的七个啊，十二节讲五个，十三节讲两个，那这七项之外呢，还有第八项最重要的，就是要穿上爱心啊。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所以我们新人除了这个七项特性以外，还有第八项爱心。他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或者是讲说吕正中他说你要穿上爱，就是完善的绳索。什么意思呢？联络全德的，或者我们应该要讲说，在从英文上来看的时候比较容易理解，他是说爱心是让我们在运行所有美德而趋向完美成熟的一个钥匙。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有讲到七个这个美好的德性，有一个绳索会把它们全部串联起来，当这个串联好的时候呢，会让我们趋向完美成熟。这英文叫 abound of perfection， 这个完美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这些美好的德性，上帝美好的七项性情， 你必须要有爱 agape 爱加倍的这个爱啊，要进到这个所有这一些七项东西里面。如果你没有这爱的话，那你没有办法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没有办法趋向成熟完全。那不仅如此啊，这个爱心的联络全德的意识还有一个更高的意识，就是说它是帮助我们联络所有的基督徒进入合一啊，就是你我他好多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一起在耶稣的爱里面一同来追求神完美的目标，我们一同来做神毫无瑕疵的心腹。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要叫不是你一个人在跑这条神圣的道路，是一群爱耶稣的立志做耶稣心腹的人，在爱心里面我们一同来奔跑这个天国的道路。我们不仅有这个七项的德性美善，我们还要有爱帮我们合一联合串联起来。那最后十五节其实有很多东西要分享，我们下一次再说。但是他在这边特别提到，他说又要存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持续的做主啊。这做主就是裁判的那个判定啊，掌控统治的意思。你们为此蒙召啊，成为一体。所以这个成为一体，也就是延续我们刚才十四节讲的，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体啊，合一啊。但是这个合一要平安在我们当中，要持续的存感谢的心。所以第八项之后还有两项，基督的平安做主，合一，而且要感恩的心。所以呢，大大小小你真的要细分起来的话，你有十一项你要新人要穿上的东西。所以啊，但是这个已经超过了我今天能够讲的，所以第十五节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谈。不过他在这边讲到总共有十一项 OK， 第十五节就是平安的心做主，然后呢合一的心要归为一体，然后要存感谢的心。所以新人的特质就这十一项 OK。 好的，那另外我想花一点的时间啊，在讲到爱心是最重要的基础。那爱心是最重要的基础，也就是说每一个真基督徒的特质就是你会有爱心的。这爱心是 agape， 爱是一个意志的决定，不是喜欢不喜欢。我再强调，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一定有你喜欢的，一定有你不怎么喜欢的，但是呢你都要爱他们。那我们在任何的人生的经历当中和见识分辨上面，我们都是要用爱心做基础的。所以如果你有再多其他什么奇特奇妙的经历，你没有爱的话，你没有办法造就自己或造就别人的。我们有爱心的人一定是温柔、公义、公平、和平、和睦、尊重人，待人有恩慈，自己本身是良善又喜乐的人。所以再度说，有爱心才能够把所有的美德连接在一起，趋向完美。有爱心的人 才可能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Okay，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讨论到爱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有先有这种看见。那么我想下面讨论一下，我们如何去爱人跟爱神。但我们必须要先领受爱，不是吗？对，在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我们要存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这个是十四节里面所讲的，我现在只是把它扩大来看，这个爱心是联络全德的。那我们怎么得到这个爱？那我先要讲的就是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爱其实就是从神来的。那如果我们爱不够，我们就跟上帝要，因为那是他很乐意的赐给我们的。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我们就要想说如何去要。那第一个，恳求耶稣赐下圣灵，浇灌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罗马书五章五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一节圣经是我常常使用的。那我们呢，在操练的时候就是说，主啊，你将基督的爱、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灵里面，是透过圣灵。所以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圣灵的你讲圣灵的洗也可以，圣灵的浇灌、圣灵的膏抹，很大的一部分是将神的爱膏抹过来的。因为上帝的爱非常的丰富，测不透，我们实在是非常的需要神的爱。我们在短宣的时候，在许多的地方传教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很多的人缺乏神的爱。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孤儿，基本上找不到爱。我们说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爱，但是神的爱是透过弟兄姐妹给你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人的身上看不见神的爱，以至于神的爱对很多人来讲，他觉得很抽象，没有享受到神真正的爱。因为神的爱是要透过我们对圣灵来的爱。约翰一书里面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说，神的爱会浇灌我们，但是你是被神爱的，你一定会去爱其他上帝所生的儿女。这是约翰一书里面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啊。你的爱，领受了神的爱，你一定会去爱弟兄姐妹的。这爱神的人，被神爱的人，一定是爱其他上帝的儿女的。所以以至于呢，我要讲的就是，你蒙爱的人，你一定是爱弟兄姐妹的人，没有例外。所以我也觉得愿我们常常领受神的爱，好让我们去爱人。因为这世界需要爱，这世界不缺乏批评论断，不缺乏这个控告不缺乏这个指责，但很缺乏爱。愿我们的言行当中都充满了神的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想象当中呢，你要看见自己穿上神所赐的爱的衣服。那我把它定义成，这个爱的衣服一定是白里透红的，像粉红色一样。因为三章十四节他就讲，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第三，圣灵使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有爱心、有怜悯、有恩慈，以至于别人可以看得出你的爱心。 哥罗西书一章八节，他说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你有没有爱？你一定会有爱的。如果你没有爱，人家看不出来，人家看得出来才算数。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的爱别人可以享受得到吗？别人可以看得出来吗？那如果别人都看得出来，那么你这个才是真实的哈。我盼望我们都有很有爱哈。第四个，神赐下那个阿加佩的灵哈。那阿加佩的灵就是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哈。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哈，乃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哈。OK。我把那个爱神跟爱人的也把它发在我们的群里面。第五个，以圣灵的爱来代祷。罗马书15章30节，他说，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所以保罗他劝告我们说用圣灵的爱来代祷，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基本上你的出发点你也是带着圣灵的爱。如果你跟我没有用圣灵的爱来代祷的话，上帝会不会听那是一回事。但是保罗的教导就是说，哎，你必须要带着一个爱，不要带着勉强，不要带着说其他的动机，你一定要带着爱。我在短宣当中呢，常常被人家要求祷告，有时候我会想到这个问题啊。我的祷告是那个敷衍一下呢，还是应他的要求，还是真正的出于爱？有些时候我想的比较快，想的比较多。刚开始有些时候真的很不愿意啊，有些时候好累哦，真的很累。可是到最后呢，有些时候真的是硬着头皮啊，身体很累，还要帮人家祷告，然后还出于爱心。因为保罗这句话常常在我的里面啊，你要借着圣灵的爱为人祈求。好，第六点，热切的彼此相爱。彼得前书一章22节，他说，你们既因顺从圣灵带出来的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应从心里彼此确实的相爱。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为家人提名祷告，祝福大家在神的家彼此相爱，一同享受神的爱。因为我们必须要先领受神的爱，才能够去爱弟兄姐妹。那因为14节提到了这个事情啊，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啊，那爱才能够帮助我们趋于完全，趋于真正的毫无瑕疵的圣洁的心腹。那我想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了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请你提出来发问。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在讲课的时候，就是关于这个脱下和穿上。
对。
那个就是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冒出来，我是知道这个在灵里面这个穿上啊，是属于一个启示性的一个动作。
对。
那我就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我这样的一个穿上的这个灵里面，我的意象当中，在想象当中我穿上就是我怎么能够相信他是这个真实的在灵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成就呢？有没有这个，我现在没想到这个经文上面的一些知识，我就卡住了。
哦，这个你就要凭信心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吩咐我们，他是叫我们脱去嘛，那你脱去了这些旧我老我的性格的时候呢，那你很自然的就会有穿上嘛。穿上的时候呢，就是好像你洗澡的时候脱了你的脏衣服， 穿上一个新的衣服。所以脱去跟穿上其实只是一个相反的动作，你怎么样脱去，那你就怎么样穿上新的。那我想在有没有穿上这个东西呢，那你就要看以后的结果了，对吧，看果子了。那的确在这个是需要那个用信心来看，信心来来评估吧。嗯，
是不是有点像旧约里面那个先知让这个王他用剑去那个凿地几次，那这个是不是类似于这是属于启示性的一个动作，然后呢在灵里面呢就会做这件事情。
是的，要你就是要有一个启示性动作，你要穿上嘛，要穿上怜悯的心肠，穿上怜悯的心肠，穿上怜悯的心肠。哎，你可以宣告，就是说我对任何没有帮助的人，我要发出怜悯。那有很多你在穿上的时候，你就想到你以前对什么人没有怜悯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哦，我要对某某人怜悯，某某人怜悯 ，OK， 我要对他有恩慈。哎，你就想到以前对某些人不恩慈的时候，哎，你就说，哦，我要对他恩慈 ，OK。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会有直接的应用 ，OK？ 啊，你要忍耐啊，我要对我的爱人忍耐 ，OK？ 啊，我要对我的小孩忍耐，啊，我要对我的牧师忍耐 ，OK？ 那都有一些特定的对象，你就可以把这些真的穿上了新衣服啊。那你说你要穿上基督。披戴基督，哎，真的要把基督耶稣披上来，因为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所以你披戴耶稣基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
牧师，
哎，
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接着刚才的问题啊。
好，
就像旧约的时候，有许多的先知都是需要按着他的灵受感动来发话的，就像刚才说的。你要开窗，然后往外射箭，他也没说射几箭呐、
啊。嗯，
他也没说打几次啊。
是啊，所以啊，那你意思就是说，你要你灵里面也要问神说，我到底要穿多久？我到底要穿几次 ？OK， 那我是觉得你要是在你这些十一项当中哦，你哪一项比较少的，你就多穿嘛。哎，你在穿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圣灵会带领你。你对某一个人没有这些的特质的时候呢，那你就说，哎，我要对他这个样子，我要对他这样子。比如说你穿牢束的时候啊，对不起主啊，我想起来我对某个人曾经不牢束，所以主啊，我要对那个人牢束。主啊，我要穿上这个牢束的衣服，要对他牢束。哦，我对某一个人很不包容，主啊，我要穿上这个包容的衣服，穿上包容的灵。在我的身上，主啊，你帮助孩子，包容他，包容他，包容他，一直到你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对，也觉得基督的平安，哎呀，我对这件事情，对包容，对饶恕他，我是不是到了一个，哎，我觉得 OK 可以了，还是你觉得还没有，再继续穿啊，继续穿啊，继续穿啊。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硬性规定说你一天要穿几次，也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但是呢，我想就是说要穿到你觉得可以为止。 OK， 我这样子回答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吗？
有指导意义。
Yeah.
老师就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了。
好，
反正我的人的话要一直穿呗，有些性格啊或者是个性方面的，
对，
我估计要穿很多年。算是属灵的金钱方面的操练嘛，我觉得也行。是这样，圣经上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要看他的啊，我又被静音了。
啊，对，
这个说好树结好果子的问题啊。
嗯，
那这个果子我看的话呢，可能就是跟行为啊、外在表现是肯定是有关系的，
是
让人能够看得见。
是的。
哎，问题是呢，那个人他是可以做假的，可以装的。
嗯。
他不仅我是发现有些人他不仅在外面装，他在家里都装。
哦。
他连自己都骗。那其实我的想法是，可能他这个果子究竟好不好，我们可能还不是那么知道吧。
对，
因为圣经上说人心可是比万物的诡诈，那只有神才鉴察人心嘛。
对，那
我们果子那怎么有判断呢？靠圣灵的启示吗？
对，那个要有圣灵的启示，因为如果说他是装的话，那首先他是走在一个说谎的道路 ，OK？ 那说谎的道路就有一个麻烦了，因为魔鬼是说谎人之父啊，所以他是在自己欺骗自己 ，OK？ 那你说他装的呢？我们也同时要小心哦，我们不要流于论断啊，因为有些时候呢，他可能真的达到了。可是呢，他有可能又有一些后退了啊，那我们也不好说他一定是这样子，或是一定是那样子哈。那你说他装呢，你也可以说他尽量他已经做了，那可是呢，可是后来还是又回来了，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哈。所以与其说他装，或者你可以讲说，他还是在努力当中哈。当然呢，我基本上是不会去分辨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个是他的生命，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这个呢，你说哎呀，你这样会不会装假啊，或者是这个太息事宁人的态度啊，这个不是息事宁人的态度啊，这是第一，你也没办法当面的去指责他怎样，可能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OK， 那但基本上呢，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他装，那如果他装不好，有一天爆发了，那他也得重来。那到时候再说吧。那你说这个敬虔，当然你可以分辨嘛。雅各书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这个有人口中说他是敬虔的，可是他怎么样？却不勒住他自己的舌头，这个敬虔是虚的嘛？你当然可以分辨，但是也不必去讲得太明白。公道自在人心吧，我的看法就是说，他要装去装吧，但是呢，他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啊，因为自己欺骗自己，他就是一个说谎者啊。那你要装，其实你要赢得人家对你的称赞，还是你要赢得耶稣基督对你的称赞？所以基本上呢，他的动机啊，如果说是用装的话，那他的动机是可疑的啊。但是尽管是可疑的话，他自己要去面对上帝啊。所以在自己是什么样的情况哦，还是谦卑一点比较好，谦卑一点比较好，把实际的状况也不要去隐瞒自己是怎样，自己是怎样就是怎么样，但是我也相信呢，他也愿意在改变改进当中，起码他也愿意去装一下，但我也盼望这个装以后是真的。我希望我也回答你的问题啊。
谢谢老师。
好的，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弟兄姐妹的问题？
是，
陈慧。
对，我记得老师在从前分享过，就是
用，我看看，就是11:14，在这一切之外要存有爱心，爱心就是联络权的那个穿上爱心。
对，
如果穿上爱心嘛，我们可以为在为家里人，为弟兄姊妹，
是
可以用这样子穿上爱心来祷告。
是。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在这个操练，我们当然肯定是更多的来为自己来操练脱去和穿上。
是的。
那可不可以也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这样来操练呢？
当然果效就没有自己来的好啊。但是我有见过有些人，他祷告的时候，他为他用爱心代祷的时候呢，帮他穿，帮他脱，效果还挺不错的哈。但是我想每一个人的功力都不一样，所以你的效果不见得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回答你的问题，我认为，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的。OK。
因为主要是用于家人。
对。是的，因为保罗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嘛，以圣灵的爱来代祷嘛，那我们可以为他代祷，代祷这些事情那件事情哈，因为是你所爱的家人，尽管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你还是可以为他代祷的，没有问题。但是果效就是在耶稣那里了。OK，
老师，我再问一个。好像比较笨一点的问题，就是您讲课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是讲到神的爱和讲到我们对人的爱。我以前就知道神就是爱，当我们缺乏爱的时候跟神祷告，就是把爱赐下的时候，真的是就有能力去，就那刻就像戴了个眼镜一样，就看到那个人不觉得讨厌了，还可以对他笑起来。所以我就这经历到神很多的爱，因为服侍的过程中每天要去面对。
是。
所以我现在在讲课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很傻的问题出来，就是我就想不通神为什么要爱我们这些不好的人，是为着他的荣耀呢，还是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受造，还是单单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受造，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去理解神的爱。这个阿嘎佩的爱，我就觉得，当我有点悟性上面理解，我想是不是我就多了一份更多的爱呢？
我想神的爱在圣经当中是非常多的啦哈。他说神不愿意一人存人，乃愿万人都悔改。OK， 那神。他不愿意见到人，意思就是说他不愿意见到任何的人到地狱里面去，他愿意每个人都悔改。OK， 那这就是一个爱。那罗马书5:8讲得很清楚嘛，神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先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说神为什么要爱我们？我想因为我们是他创造的嘛，那他创造了，他真的是很爱我们每一个，他甚至把耶稣基督就定十字架 ，OK， 就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嘛。所以你说爱，你还是可能用一个人与人之间那种喜欢上面的爱。可是你要知道，这个阿嘎佩，这个爱加倍的爱，它是超越了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了。那种爱是可以牺牲到连耶稣都可以为我们定死的，所以。当然我们不可爱啊，我们一点都不可爱我们常常犯罪啊，我们常常得罪上帝啊，他还要用那么大的忍耐包容啊，饶恕，一直在这个循环当中啊，忍耐包容饶恕 OK， 那我们还是得罪他，我们还是请求他赦免饶恕，他就赦免饶恕我们，然后我们又再去犯，我们一点都不可爱啊，是啊，的确啊，但是神的爱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当然从一个已经跟上位的角度来看，当然上帝说，我在天上灵界就赦免你们了。那我们在自然界里面，我们当然还是在打滚，我们还在挣扎。但是在这个挣扎过程当中呢，上帝其实他在拣选一些人，他在拣选一些人，就是说，你懂得 你在天上已经看见的，而你在地上很愿意的把自己清洁清洁清洁清洁，哎，这样子的人我要，这样子的人我爱，这样的人我要提升他，将来与我一同作王。那你也可以讲说，神在挑选他的候选人哈，他在挑选他将来跟他一同治国的，他在挑选他自己的心腹啊，你也可以这样讲。那爱是给所有的人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只是什么人可以从这么多的人当中脱颖而出，变成上帝的心腹，不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哦，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老师讲的时候，我灵里面就有一个开启，就是就是已经和上位，就是神是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情上，他是从我们这个做成了这个方面来看，我就是说他看到了将来我已经做成，
对，
所以呢他的盼望看到我现在还没有做成的过程，所以他的爱是从已经做成的这些角度，就相当于说我的孩子现在不懂事，但是我是大人，我就知道他到了他成熟的年纪之后，他就开始
懂
事了。
对，
所以我是因为就看到他将来会懂事，所以我现在就去忍耐他的不懂事，然后我的爱是从我已经就是父神已经做成了这件器皿或者精美的一个就是基督的心腹这个角度，他是已经做成了这个角度，所以他就能够来爱我。我谢谢老师，我也感谢主。
感谢主，很好，感谢主，
谢谢。
OK， 如果没问题，我们请明杰帮我们结束一下，好不好？谢谢。
哦，好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恩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小时的宝贵时间，让我们可以跟老师一同来学习。主，我们真的知道，虽然在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最不会因为我们的信而自动脱落，而是需要每一天不断靠着耶稣，致死我们的老我与肉体，好像罪不会再对我们有任何的吸引力。求主帮助我们更多思念天上的事，而不再思念地上的事，单单依靠耶稣基督的大能，使我们能恨无罪，渴慕圣洁，不断脱去，不断弃绝一切不讨神喜悦的罪，而是穿上神所喜悦的圣洁、饶恕、怜悯和爱等各样属神美善品格的义袍，不断脱去旧的脏的，然后我们才能穿上新的圣洁的，并且可以真实的活出来。谢谢爱我们的神，不仅指出了我们的罪，还给了我们一条出路，告诉我们解决之道、得胜之道。我们相信我们的旧人的性格和品格也是可以被改变的。虽然成圣的道路漫又长，并非一蹴而就，也需要我们常常为此而付上代价，但只要想到我们可以变得越来越像主耶稣，神也会因此而得喜悦，因着我们能够得到荣耀，所以相信一切都是值得的。谢谢天父如此的爱我们，主，我们再次将一切的感恩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虽然我们如此的不可爱，但是谢谢你依旧给我们有盼望。主，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